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23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2月22日，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几乎多个地区受到俄军无人机突破防线。五个大楼表示，已经有20多个国家加入美国领导的红海联盟。伊文卡夫妇访问以色列，会见多位领导人及人质家属。因诽谤选务人员判赔1.48亿，川普前律师朱利安尼申请破产。国会 CECC 要求布林肯制裁原想海外香港人士的中港官员。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中共对台湾论调没有任何变化。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礼拜五凌晨，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多次无人机空袭，包括市长克里琴科和其他官员都报告说，这些袭击分布在相距甚远的不同的居民区。据乌克兰官方表示，当日俄罗斯的无人机击中了基辅的一栋住宅大楼，造成两人受伤，这个也是乌克兰首都防空系统罕见受到突破。过去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也经常以基辅为目标，但通常都被击落。这个是几个月来首次有无人机成功穿越基辅的防空系统。市长克里琴科仲表示，在第涅伯河东岸的达尔尼茨基区，无人机碎片使一栋未完工的房屋起火，庆幸火势很快被扑灭。此外，乌克兰空军发言人礼拜四指出，在俄罗斯迄今22个月的入侵过程中，已经对乌克兰发射总共约7400枚导弹及3700架见证者攻击无人机，其中导弹成功拦截次数只是占20%，无人机击落次数就接近80%。据五个大楼礼拜四表示，目前已经有20多个国家同意加入美国领导的新联盟，保护红海的商业交通，免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五个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当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球约有10%到15%的航运途经红海，胡塞武装的这些攻击正影响全球贸易和商业，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并使商业航运公司损失数十亿美元。由于苏伊士运河对欧亚之间货物流动至关重要，全球物流公司主管警告，比船只航行其他航线可能会扰乱全球供应链，导致港口货物堆积、船只短缺以及货柜的设备突然出现在错误地点。不过五个大楼强调，迄今为止已经有20多个国家签署了参与协议，加入了美国领导的繁荣卫士行动，预计将会对这场红海危机作出更有效的应对。礼拜四，前总统川普长女伊曼卡和她的女婿富什纳一起前往以色列，会见了该国政治领导人和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家属。身为犹太裔美国商人的富什纳和伊曼卡两人都曾经在川普执政时期担任白宫高级顾问，而伊曼卡就在嫁给富什纳之前皈依了犹太教。富什纳礼拜四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说，他和伊曼卡前往以色列去见证以色列被哈马斯残暴袭击的历史。 他说亲眼目睹10月7号夜晚唐无法应用的行为所造成的挥之不去的影响非常重要。我们会见了被绑架的家属，包括那些仍然是加沙的被绑架者的家属。他强调，当我们凭借住决心、信任、务实和创造力，以前那些不可想象的事是可以实现的。礼拜四，曾经任美国前总统川普的个人律师朱利安尼申请破产，因为多日前他因诽谤阻止亚洲两名投票所工作人员被勒令赔偿1.48亿美元。法新社指出，这位前纽约市长申请的破产一案列举资产介于100万至1000万美元，负债在1亿至5亿美元之间。朱利安尼的最大不负债是华府联邦陪审团这个月15号勒令他支付弗利曼和他的女儿莫斯1.48亿美元赔偿金。理由是朱利安尼一再不实指称他们参与2020年选举舞弊。朱利安尼礼拜四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向纽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并列举即欠联邦和州政府的未缴纳所得税，以及即欠前律师和会计师的费用。初估这些数字亦达到数十万至数百万美元。礼拜四，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共同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发布了一份致国务卿布林肯的信函，要求他根据香港自治法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对负债悬赏海外活动人士的香港和中共官员实施制裁。信中说，这个月较早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下，香港当局对被控违反香港国家安全法的海外活动人士发出了5份逮捕令，并悬赏100万港元，其中两名被悬赏的人，一名是美国公民，一名是美国居民。声明说，香港当局令人发指地试图恐吓和压制在美国从事和平政治活动的美国公民，令人愤慨。议员在信中呼吁拜登政府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对这一应该受到谴责的跨国镇压行为的肇事者实施制裁。礼拜四，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被问到关于中共党魁先前曾经向拜登提出北京会统一台湾一事，雷蒙多说，目前华盛顿并没有觉得中共对台湾的论调有任何改变。雷蒙多说，这是这两位全球领袖之间坦率直接的对话。在这场会议中，雷蒙多本人当时亦在场，他说习近平没有跟我们提到先前没有讲过的说话，而当时所提到的台湾议题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拜登当时就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的必要性。另外，有一名美国官员补充说，拜登主张维持现状，并敦促中共当局应该尊重台湾的选举程序。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韩似运转反应炉，纽约时报说中国秘密建核市场。香港法院驳回黎智英撤销指控的请求。2023年人类自由指数台湾排名亚洲最高。其他校园枪击案14死25伤，美国准备好提供协助。欧盟支付今年最后一笔对乌克兰的预算支持。商船红海遇袭扰乱全球贸易，海运和空运价格上升。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联合国核子监督机构和独立专家21号表示，北韩宁边核设施的一座新反应炉似乎首次投入运转，这个意味着用于核子武器的不有额外的潜在来源。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表示，北韩核子计划的进展令人深感遗憾。另外，据纽约时报20号报道，中国近60年前在罗布泊引爆第一枚原子弹， 现在新的卫星影像显示，中共可能正考虑测试新一代核武，以提高中国迅速扩张的导弹部队杀伤力。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萨拉摩斯武器实验室前负责人赫克尔认为罗布泊的重建并不寻常。纽约时报指出，分析人士认为罗布泊的活动代表着中国核设施的广泛现代化，警告这个恐会加速中国的军备建设，并可能引发核子竞争的新时代。解散超过两年的香港支联会以及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前年九月被控香港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去年完成交付高等法院审讯程序，但尚未决定正式开审日期。本身是大律师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因为这宗案件被还押超过两年，他礼拜四首次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不过法官拒绝保释申请，并表示预计2024年下半年正式开审。另外22号香港法院驳回了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对他被控煽动罪指控提出已过检控时效的质疑。黎智英18号先至啱啱因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受审。英国和美国政府声明呼吁立即释放黎智英，并称审判是出于政治动机。审判进行之际，香港正准备在明年完成涉及国安的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这个将会进一步加强北京的控制，其中包括反间谍法，可能加强官方对外国机构的控制。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及加拿大智库弗雷泽研究所12月19号共同发布了2023年人类自由指数，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由瑞士居首，前十名除了新西兰及爱沙尼亚都是北欧和西欧国家。台湾在所有165个司法管辖区中排名第12，是亚洲地区排名最高者，而中国在整体排名中名列第149。全球10个地区人类自由程度最高的是加拿大和美国，其次是西欧及大洋洲。2023年人类自由指数根据的是能够满足所有衡量标准的2021年最新数据，涵盖的165个司法管辖区代表了全世界 98.8% 的人口。指数以86项个人和经济自由指标来计算人类在以下各领域的自由程度。捷克警方礼拜四表示，首都布拉格的查理大学一名24岁捷克籍学生当日先枪杀他的父亲，之后到校园杀害14人，并导致25人受伤，这个是捷克史上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案。路透社报道，布拉格警长冯德拉谢克说，布拉格郊外一座村庄的树林入面上个礼拜亦发现了一名男子连同两个月大的女儿被枪杀，当日枪击案的枪手涉有重大嫌疑。冯德拉谢克说，我们从社群网络账号掌握到一项最新但尚未证实的信息，指出凶手大概是受到今年秋天俄罗斯一宗恐怖袭击的启发。警方指出，凶手过去并没有犯罪记录，而且他是单独犯案。白宫谴责这宗枪击案，并表示美国准备好提供协助。法国总统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袖亦表态提供支持。欧盟21号向乌克兰支付了最后一部分数十亿欧元的支持计划，以帮助饱受战争摧残的经济在今年继续维持下去，为了确保乌克兰拥有可预测的长期收入。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提议向该国提供500亿欧元。在上个礼拜的一次峰会上，27位国家集团领导人中的26位批准了该计划，但匈牙利投了否决票。 这一决定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讲是一个重大打击。几日前他未能说服美国议员批准为他的战争增加610亿美元拨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2023年对乌克兰的宏观金融支持已经到了尾声，但没有暗示几乎一月份可能会获得什么帮助。委员会官员亦未能够回答有关可能提供哪些财政支持的问题。由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军队发动全面入侵以来，欧盟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近850亿欧元的资金，包括财政、人道主义、紧急预算和军事支持。也门胡塞叛军在红海攻击来往船只，扰乱全球贸易。德国赫伯罗德香港东方海外货柜航运星期四宣布，他们的商船将避开红海航线。赫伯罗德说，由于航运受阻，导致运费和航运库存增加，公司在年底前将25艘船只由主要的水道改道，避开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意味着必须绕行非洲行一条更长的路线，而绕行非洲的航程大约会额外增加10到14日时间。全球家私巨头宜家家具等托运者警告，货运可能会延迟，产品可能会出现短缺。芬兰电梯业者通力公司估计，部分货运可能会延迟2到3个礼拜。此外，由于船只从红海改道，导致运费在21号短短几个钟头内飙升。 CNBC 获悉，美国当地星期四一早从上海到英国的40尺货柜海运报价飙升上$10,000。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中重启军事对话，美议员警告北京，若果武力侵台，将会面临炼狱制裁。港府通缉港人，美跨党议员点名制裁七港官。甘肃大地震前收到不祥信号，当局隐瞒不报。乌克兰将中国铁道建筑列为国际战争资助商。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23号星期六。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首先预祝大家圣诞快乐，身体健康。另外，我们亦都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美国国防部22号发表消息，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和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在当地时间21号上午举行视像会议。这是美国和中国中断一年之后高层军事领导人的首次通话。两国军方领导人讨论了一系列全球和区域安全问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强调的是共同努力负责任地管理竞争，避免误判以及保持开放和直接沟通渠道的重要性，进行实质对话来减少误解可能性的重要性。而中共国防部就声称美方应该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注，美方应该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和中美关系大局等等。还提到台湾问题纯属是中国内政，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星期四的军方通话是自从北京报复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2022年8月访问台湾而中断对话以来，双方军队之间的首次实质性交流。但是官方声明显示，双方在重大的议题依然南辕北辙，意见分歧。有分析人士直言通话并没有重大突破。而在这段时间，中共军队对美国和美国盟国的飞机以及船只进行危险拦截。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两军沟通对于防止误判升级冲突至关重要。布朗办公室说，布朗将军讨论了共同努力负责任管理竞争，避免误判和保持开放以及直接沟通渠道的重要性。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费舍尔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共根本不想要和平，中共希望美国人离开亚洲，他想征服和摧毁台湾民主，他希望在日本手上夺取琉球岛链的控制权，还想控制南中国海，并且驱逐所有对该地区有领土主权的其他国家。亚洲学会政策研究院中国分析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就表示，军事对话对解决美中整体的安全问题来讲，只是一块弱水胶布，因为美中之间在南海和在台海的利益分歧以及紧张关系太严重，好像这样的危机沟通机制无法克服这些差距。在今次两国军方沟通的前两日，美国前任和现任官员向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提供了一些未曾公开过的消息，就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在11月三藩市的拜习会直接对拜登声称北京将会统一台湾，但是时机还未决定。美国官员还透露，中方在事前曾经要求拜登在会后公开发表声明，说美国支持中国和台湾和平统一的目标，不支持台独，但是就受到白宫的拒绝。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他当时亦都在现场，并不觉得中方对台湾的态度有任何改变。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20号发表声明，以极度令人不安来形容上述报道。格雷厄姆警告北京，武力入侵台湾的结果将会比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后果更严重。他说，如果你认为你可以以欺凌的方式来破坏世界秩序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的话，那你将会令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决定看起来很明智。格雷厄姆在声明中表示，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将会合作做两件事，第一，为台湾制定一套坚固实在的军事补充法案，第二，草拟一份入侵行动前的炼狱制裁，如果中共采取行动夺取台湾，将会面临有关结果。格雷厄姆在声明中认为，美国国会会坚定地团结一切，亦都厌倦了共产主义中国的挑衅行为。中共香港当局上个星期悬红分别每人100万港元通缉5名海外港人，当中包括美国公民和居民。多名跨党派美国国会议员就事件致信国务卿布林肯， 要求他在限期之前决定是否制裁七名涉及事件的中港官员。亦在一个星期之内，第二次有美国议员针对香港作出制裁呼吁。自由亚洲报道，参与今次联署的美国议员包括众议院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委员会首席议员克里舒纳穆提，以及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的主席史密斯，以及该委员会共同主席麦克里等。信件提到，受制于中共的香港当局日前悬红通缉五名海外港人，美国必须采取行动。香港当局试图恐吓和打压在美国从事和平政治倡议的美国公民，我们不能够视而不见。我们敦促美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制裁这些应该受谴责的跨国镇压行为的实施者。我们亦都促请阁下和国会合作，解决跨境镇压问题。议员促请布林肯在2024年1月19日之前确定七名中港官员是否符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香港自由法和第13936号行政命令所规定的制裁标准。被点名的七个人包括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警务处处长萧泽彦、助理处长赵永兰、黄宗巡、高级警司洪毅、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以及中央驻港国安公署署长董经纬。短短几日， CECC 两度对香港官员和法官作出制裁呼吁。被港府列入悬红通缉名单的许永廷认为感相当罕见，咁亦都反映美国国会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非常进取，希望行政部门能够好好运用国会所立的涉及香港法律。中国甘肃积石山县发生尼克特制 6.2 级浅层地震，已经造成过千人死伤。有消息指，陕西的科研人员在地震前几日就收到甘肃地震不祥的信号，但是当局就隐瞒不报，造成灾情惨重。亲共的香港南华早报20号报道，12月18号晚11:59，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强烈地震。陕西的研究人员在15号上周收到有关多个感应器的异常数据读数的文字警告，他们首先意识到最近的一次地震即将发生，随后团队开始讨论地震可能发生的地点。报道提到，研究团队已经计算出在记录到异常资料读数之后的3-5日内地震发生的可能性很大。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兼院长张茂盛说，根据观察到的数据最高强度，他们还能够预测地震震级大约是 6.27 级，不过就无法预测地震即将发生在和他们接壤的省份，没想到会这么近。报道说，甘肃地震发生前四日，研究团队在陕西周边的四个不同感应器位置记录到异常的重力波读数。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刘华强表示，即使感应器位于不同的城市，但是异常波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记录的，这表明他们正在以光速传播。自媒体节目主持人李牧阳在新闻看点节目表示，其实这场地震的伤亡是可以避免的。研究人员几日之前已经准确预测到3-5日内甘肃某地将会有地震，而且可以说精准预测到地震震级。李牧阳分析，研究人员应该是向上面汇报了，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如果没有汇报，他们也都不会通过南华早报澄清事实，那明显是研究人员不愿意帮中共孭锅，甚至是向习当局反击的表现。李牧阳直指，如果当局通知百姓采取避难措施，大家在户外避险，再大的地震、再浅的震源也都不会有那么严重的伤亡，那不是中共制造的又一场人祸吗？值得注意的是，地震不够24小时内，当地官员就宣布救援工作在19号下午3点基本结束，还宣称现场救援力量充足，外省救援力量不要自行前往灾区。这些反常举动引发当局隐瞒疫情的质疑。 中共官方声称，今次地震造成甘肃113人遇难，772人受伤，有155,393栋房屋损毁。青海省东海市18人死亡，198人受伤，16人失踪。但是由于中共惯于隐瞒疫情，实际的伤亡人数可能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据。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 NACP 12月20号宣布，已经将中国铁道建筑集团 CRCC 和它的子公司列入国际战争赞助商名单，因为该公司是中共央企，此举可能对国际产生深远影响。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是中共第二大国有建筑公司，是中共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直属企业。乌克兰预防腐败局表示，中国铁道建筑在俄罗斯开展业务已经有六年时间，由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到现在，参与了多个基础设施项目。中国铁道建筑还一直与俄罗斯讨论修建一条连接该国和克里米亚的海底隧道。此外，该公司亦都积极参与俄罗斯的出入口业务，在2023年2月至7月期间，为俄罗斯入口了价值超过2200亿美元的货物。商品包括来自中国的建筑和施工材料、备用零件和工具等。乌克兰预防腐败局指出，中国铁道建筑向侵略者提供技术能力，继续积极支持俄罗斯的经济，从而支持对乌克兰的侵略。该公司管理层亦都从未试图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随着冲突的持续，乌克兰已经将大约40间公司列入国际战争赞助商名单，而在之前几乎已经将中国三大油气公司列入该名单，包括中国海洋石油集团中海油 CNOOC、石油化工业集团公司中石化 Sinopec Group 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CNPC。 这三间公司正在投资俄罗斯开采业务，并且积极向俄罗斯购买碳氢化合物。乌克兰已经将该公司列入国际战争赞助商。另外，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小米公司、阿里巴巴等亦都被乌克兰列入该名单。被列入名单的企业虽然会面临声誉损失和抵制，并且影响他们的业务，但是乌克兰当局不会颁布实质的禁令或者其他制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日本经济新闻日前报道，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发布报告，展望中国经济前景。他们假设中国金融危机在2027年爆发，认为中共政府会优先还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到时会贬到9左右，中国经济陷入 1% 左右的低增长，并影响其他17个国家和地区。但中国专家学者认为，日本学者的评估过于乐观。旅美经济学者程晓农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官方经济数据和现实有偏差，令到外国的学者看不到中国经济最真实和深层的问题。房地产和债务违约引发的问题会影响政权稳定，中国政府不会对外提供数据，亦不会承认房地产泡沫破裂。程晓农表示，对中共来说，金融系统全部是国有银行，冧就是政府冧，当局不会承认，他会顶硬上，还不到债就不还，老百姓的存款亦都不会给你拿，就是死顶到顶不下去为止。 咁样呢种情况之下，你无法预测仲有乜嘢正常嘅经济情况。程晓农表示，中国今次面对嘅金融危机同1996年唔同，上一次可以关闭国营企业，又有加入世贸嘅机会，协助中国经济慢慢恢复。但而家中共当局将银行当成政府嘅出纳，所有地方债务集中到银行，令到银行资金流动更快被锁死。程晓农警告，银行业爆雷会令到中国经济陷入无底的危险当中。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亦都认为日本的研究结果太乐观和保守。他认为中国目前债务总额估计已经是 GDP 的三倍，再加上房地产爆雷的问题，危机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共已经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挽救房市，甚至比在在校大学生和退休人士买屋荒唐到这样的程度，但亦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再进一步下滑，没有卖地的收入，各级政府的收入减少，中共用什么来还债？只能够印钱，人民币最后可能要贬值，贬到1:20或者30来解决问题，会导致中国老百姓财富缩水。对中国老百姓来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最先感受到的是企业倒闭潮和失业潮的冲击。出身体制内家庭，在北京读完大学之后，进入某国企做计算机系统维护的皮卡丘，话俾自由亚洲电台听，自己喺5月份因故辞职，7月出嚟揾工嘅时候，就感觉到前所未有嘅艰难。履历发出，好似石沉大海。去一个地方报考，招聘15个人，嚟考试嘅有1000多人。皮卡丘原来工作嘅国企至少要裁一半人。皮卡丘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表示悲观，他说，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和明末好似，经济崩溃，社会矛盾，还有一个很有想法，做事不切实际的皇帝。带着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22号采访了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卿。他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在过去这几年所发行的基础货币基本上变化不是很大，但是金融机构在杠杆的操作之后，包括影子银行等等操作之后，它的倍数非常大。他说，这几年包括一些大的项目，譬如说一带一路，譬如说走出去等等，提供了很多的理由给国企和其他相关的事业能够将资金拿出去。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投资，比较落后的国家投资，资金出来之后，还有很多是去欧美的国家，所以其实在过程里面，很多的人能够找到机会，说要去海外做投资，做并购等等，就会将钱拿出来。更何况，你如果是趁机搭上了一带一路这些大型项目，那就更容易出来了。所以我想，钱有相当大的一个缺口流出去。陈松卿判断，目前国内的情况，一般的老百姓和企业几乎不愿意去投资消费，主要是对未来的前景感到不明，在这种情况之下，宁愿将钱存起来。目前在房地产市场，或者是一些信托产品、理财产品，甚至保险单，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所以看起来你好像很有钱，一部分是在民间使用，在企业使用，但是还有一部分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危机之下，很多的资金可能必须要拿去做一个应用。陈松卿说，党中央要财政部将2024年地方政府能够发债的额度提前发放下去，要他们再举债。虽然11月份的时候又发了10000亿国债，分到地方政府之后可能一下就不见了，因为他们只是去填补债务上的窿可能都不够，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这些都表明一件事，中国目前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用这种债务的方式填各种各样的窿，但是不理是国企、民间企业或者个人找到机会的话，有些钱他还是要流出来的。因为对目前国内的经济信心不足，再加上人民币目前的汇率，明显是人民银行夹硬将它撑在 7.2-7.3 左右，但一般人还是不看好。你从整个资金外流的现象就可以看得出来。 近日北京皖南温馨包子铺因为在外卖平台上边卖豆腐花，市场监管部门以超出经营范围为理由，没收他们所谓违法所得7014元，罚款15000元人民币。河南驻马店一名70岁的阿伯摆地摊卖糖蒿，收入12元人民币，被市场监督局罚款5.5万元。九月，北京多多添添餐饮公司出售凉菜，同样被以超范围经营为由罚款1000元。六月，河南洛阳卖菜的阿伯赚到21元，被指蔬菜不合格，被罚款11万元。对此，时事评论员唐靖远21号对大纪元时报表示，各地猛咁开罚单的现象不是偶然的，由于中国经济出现严重危机，房地产和金融机构频频爆雷，而地方政府亦都存在着海量的债务危机，很多地方政府机构甚至开始拖欠工资。在经济没有出路的背景之下，割民间的韭菜就成为一个为数不多的生财之道。所以这个不是巧合，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政府已经失去了经济动能，它只能够靠变相的敲诈百姓来敛财，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21号对大纪元时报表示，中国的工资给付是中央一部分，地方政府财政一部分。现在这里大量缩减，很多地方都降半薪，大家都通过罚款自谋生路。这些着官服的在公路上执法，还有卫生执法、物价执法、工商执法，说你超范围经营，变相的阿捐杂税。他用政府的公权力变相去抢钱，跟强盗一样，你没有申诉的地方。李恒清担心这种事情只会越演越烈，他说你看中国过去历朝历代的那些暴动起义，都是因为这些低层的小官吏逼到老百姓没办法生存，善良的人没办法生存，那最后怎么办？就是逼上梁山，所以只能够是这样。那台湾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一位嫁到台湾的大陆新娘，她表示这种事情在台湾绝对不会发生，在台湾有问题需要解决，可以找议员协助处理。中共利用各种手段迫害老百姓，老百姓有事无处申诉，中国百姓的生活环境太恶劣。他说大陆和台湾的申诉管道是完全不同的，大陆申诉管道只是形同虚设，你要去上访的话，很多访民都会被拘捕。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对面就是最高国家信访办，7点钟上访的人就排到20米那么长，大家都在申诉上访，但是没有用，最多被你冚个印就赶你走了，也都得不到申诉。但在台湾这边，你有什么事可以找议员，他会帮你解决，他不像大陆的官，你觉得他们离你好远，你有什么诉求你也找不到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去做。但是这边你就可以随时去找议员，好像我们这里有噪音的问题，他们反映议员就会过来处理。距离台湾总统选举还有3个星期，这项决定是在中共取消了12项对台优惠关税之后第二日发布的，显示中共使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意图影响台湾选举。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新闻稿中特别表示，只要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就是一家人，一家人的事情就好商量好解决。朱凤莲在12月21号宣布终止海外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定 ECFA 部分关税减让的时候，说两岸是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签署 ECFA， 希望双方可以协商两岸经贸关系中的各类问题。两次讲法一致，强调了中共的意图。中国海关总署去年六月对台湾实施石斑鱼禁令，是中国对台湾实施一系列农产品禁令的其中一项。过去几年，中国多次突然封杀凤梨、释迦、莲雾、金骨、白带鱼等台湾农渔产品，之后亦都曾经恢复部分品项的输入。 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张其禄说，是大鹏和红萝卜一起来，软硬兼施，是用经济手段介选，只要认同中共的意图就能获利，不认同就吃苦果，逼住人民做选择。台湾总统大选定于2024年1月13号举行，今年中国的经济胁迫手段频频，4月宣布要对台启动贸易壁垒调查，10月又延长调查时间至2024年1月12号，到大选的前一日，看得出中国影响台湾政治的目的。值得关注的是，今年8月民进党副总统赖清德宣布竞选下一任总统。中国商务部对台湾贸易壁垒调查，说台湾违反多项 WTO 原则，日前又终止 ECFA 给予台湾产品的关税优惠等。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色列特拉维夫遭突袭，哈马斯撤断人质谈判，美中贸易战再开打，沃台湾两党将起草炼狱级制裁，英国成为首个乌克兰保护国，俄军前线爆发鼠疫，反川教授说高等法院需驳回禁止川普参选，红州反击将拜登除名，众议院扩大对哈佛调查，校长面临40项剽窃指控。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12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本来在20号正在进行第二度停火谈判，但是谈判并不顺利，哈马斯21号突然切断了人质谈判，放下狠话，以色列不停火就不放人质。同时以色列经济中心亦是第二大城市的特拉维夫21号突然遭到哈马斯火箭弹攻击，消息说哈马斯一口气发射了约30枚火箭弹。请看报道。
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方面的报告指出，估计哈马斯发射了大约30枚火箭弹，这是近日哈马斯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据报道，特拉维夫的一所学校遭到火箭弹碎片击中，幸好学校师生在空袭警报响起时就已经匿入防空洞，没有生命危险。不少网友在火箭弹袭击之后，在 X 平台贴出了相关影片和照片，画面显示火箭弹和拦截飞弹的碎片散布在特拉维夫的街道上。媒体报道，这些火箭弹来自加沙走廊中部， 而哈马斯旗下武装团体卡萨姆旅发表声明承认，这次攻击是由他们发起，目标就是特拉维夫。在20号，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出访埃及，在卡塔尔和埃及的斡旋之下，准备讨论第二次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可能性，主要是讨论哈马斯可以释放哪些人质，还有就是要求以色列释放哪些囚犯。据说以色列向哈马斯提议用大约40名人质，包括所有仍遭扣押的苦孺，来交换停战一个礼拜，但哈马斯在21号发表声明切断了人质谈判，要求以色列必须先完全停火，否则不会有换囚谈判。据说哈尼亚通常只有出现外交突破时才会公开亮相，他上次访问埃及之后，卡塔尔就宣布以哈达成暂时停火协议。不过在21号哈尼亚还在谈判之际，哈马斯对特拉维夫突然发起攻击，当地居民说以军亦发动开战以来最激烈的战斗，加沙北部炮火尤为猛烈，目前仍然有120名以色列人质遭关押。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哈马斯突然切断谈判，外界估计哈马斯手中到底有多少人质还好难说，因为情报发现有些人质是平民暴徒掳走，或者是在其他相对规模较小的激进组织手中。另外，以色列军方在20号宣布，他们在加沙市中心发现哈马斯的加沙领导人辛雅尔的专用地道，这个地下网络可以直通各个哈马斯高层的藏身处、办公室和住宅。报道说，以色列国防军已经两度错失捉住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的机会，一次是以哈开战之初，辛雅尔匿在去加沙南部的人道主义救援队中，而在20号发现的这个庞大的哈马斯指挥中心，辛雅尔亦曾经匿在里面，目前辛雅尔正匿在南部城市汉尤尼斯。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国防军为击毙辛雅尔，正在在汉尤尼斯和周边地区进行作战。据收集的情报显示，辛雅尔不会长期停留在一个地方，而是随时移动。以军正在全力追捕哈马斯领导人。散发传单说，如果有人能够提供哈马斯高层领导人在加沙的位置，能够获得重金。传单上印有辛雅尔等四名哈马斯主要人士的照片和悬红金额。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正在扩大在汉尤尼斯地区的作战。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以色列国防军的地面作战即将扩大至加沙的其他地区，以色列要求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民众赶快撤离。
据彭博的报道，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如果中共采取行动试图夺取台湾，他将同两党国会议员合作，为台湾制定强有力的国防补充草案，起草对中共入侵前的炼狱级别制裁。请看报道。
12月20号， NBC News 独家披露，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三藩市会面时直言不讳地跟拜登说，北京将会统一台湾，但具体时间还未决定。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亲自跟拜登表明立场，暗示他会在自己任期内夺得台湾的意图。格雷厄姆20号在接受 NBC 采访时说，这篇报道令人极度不安。他警告，如果中共认为可以用霸凌的方式来破坏世界秩序而不产生任何后果，要被习近平知道的是，武力犯台的结果将比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后果更严重。格雷厄姆表示，他支持一中政策，但亦支持自由和民主。他表示，他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对抗反民主的中共政权上，国会两党是团结一致。格雷厄姆在声明中表示，自己将和民主党以及共和党参议员合作做两件事情。第一，为台湾制定一套坚实的军事补充法案。第二， 草拟一份入侵行动前的炼狱制裁，如果中共敢动手夺取台湾，将面临严重后果。格雷厄姆认为美国国会会坚定地团结在一起，因为大家厌倦了中共的挑衅行为。他还严厉批评中共是一个种族灭绝残暴的政权，还违背了好几项协议，特别是与香港有关的内容。华尔街日报12月2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正在酝酿重启对华贸易战，目前正在讨论提高对电动汽车等一些中国商品的关税，来对抗中共出口的更便宜产品。拜登政府长期以来都在对中贸易政策上存在分歧，他们保留了川普执政时期对大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举措，但是此前有关如何调整对华关税的讨论都是以失败告终，没有做出任何改变。但知情人士说，白宫和其他机构的官员目前再次对这些关税展开讨论，可能会在明年初完成围绕对华关税的评估。拜登政府还未有对华关税问题做出决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亦未有作出评论。
20号中俄军方举行第22轮战略磋商之际，英国宣布将与乌克兰签10年双边安全条约，代替美国成为首个乌克兰保护国。同时俄军传来坏消息，前线军队爆发鼠疫。请听报道。
12月20号中俄在北京举行了第22轮战略磋商。中共发表的新闻稿说，中俄双方围绕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两军关系等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提升两军战略协作水平等等。这边俄罗斯和中共合作，而乌克兰亦获得盟友的重大支持。每日电讯报在20号报道，英国将在西方和乌克兰的防务合作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报道说，英国打算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和乌克兰签署为期10年的安全保障条约，涉及未来10年军事援助方案，明确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目标，主要内容涉及海军合作。过去半年来，乌克兰一直和大约30个国家就签署这类双边协定谈判。根据最初的计划，美国将首先签署类似文件，其他国家将仿效美国。不过现在美国还无法保证为基辅提供2024年的财政援助，导致两国军事合作面临巨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英国决定成为首个和乌克兰缔结双边安全条约的国家。英国相信这能够帮助乌克兰战胜俄罗斯，并将向盟友发出必要信号。据报道，英国官员对乌克兰在黑海的行动赞赏，考虑到英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这个优势，所以决定支持乌克兰加强海上的防御能力。英国还将承担乌克兰的军事需求并提供资金。条约中还有一个关键内容，是正式启动英国和乌克兰的情报共享。此外，涉及到乌克兰军人在英国受训的行动。最后，该文件还提到，英国为保障乌克兰战斗，会自动增加武器供应并重新实施制裁。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消息，而俄罗斯这边却传来坏消息。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哈尔科夫州富皮扬斯克前线的俄罗斯军队爆发鼠疫，而鼠疫明显降低了俄罗斯士兵的战斗能力。由于指挥官对士兵出现的发烧症状视而不见，认为这是士兵想逃避战斗的表现，所以导致疫情大规模蔓延。乌克兰情报指出，在鼠疫的早期阶段，症状类似于普通的流感，感导致识别延迟。这次疫情造成士兵气势低落，目前由于冬季衣物供应不足和医疗缺乏， 富皮扬斯克前线士兵中鼠疫病例大规模激增。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